再一次欢迎大家，这个是一个新的读经计划，大家需要一些准备的。我们就选定了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学《使徒行传》，并且呢，我想大家去用一下我重新翻译圣经的译本。第二样东西你需要有的呢，就是一本你自己的圣经。第三样东西你需要有的呢，都需要准备一本的笔记簿，你就学习去记笔记。每一次的查经都会录音的，如果你一边听一边写是写不到那么快的呢，我鼓励大家就不要挂着写那么多了，因为有录音的缘故，你先专心去听明白，去参与那个讨论和思考，之后呢你抽时间去重新听录音，做一些笔记就可以了。这一个新的查经计划是叫做书卷中览。查经的方法呢，是一卷书一卷书这样去学。第一卷书就是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将会全本书整体来去看，个目的呢是想明白整体一卷书的意思和信息。我们就不会每章每句每个字这样去学，因为需要很长时间。我们会是整体的一卷书去看，个目的呢是想明白整卷书的意思和要我们学的信息。因此呢，我们是选择性这里一段那里一段来去学的。每一卷书呢大概会用四个聚会四次，大概两个月的时间，因为一个月里头呢是平均是两次的。一卷书大概会有两个月是四次，如果一卷书是很短的呢，可能是三次是个半月，很短很短的书呢可能是两次一个月，但平均呢是两个月四次，就一卷书的了。两个月后呢，我们会选下一卷书，一卷一卷去明白，希望能够产生兴趣呢，大家就自己继续去详细看那本书去学。这个叫做书卷的中览，就不是逐章逐句逐字这么学的。因为是一个书卷中览的缘故呢，我对大家是有一定的要求的。为了配合这个读经的方法呢，有以下四样的要求。第一方面呢，就是每一次你参加之前，你需要提早一星期就将那一卷书读一次。一次不够呢，只要你有时间读两次，你首先要读完整卷书，你才有可能跟到那个讨论啊、思考的问题啊，因为我们不会逐句逐章去学的嘛。我们一学就学全卷的总体的意思，所以你需要预先看的。第二，这个就不是我要求了，是天父和主耶稣向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。上完一课之后，我们需要祈祷，明白了的事呢，我们要去计划，下决心呢要去做，做一个行道的人。这个是主圣经对我们的要求，包括我自己。第三呢，就是家课的，有 homework。就今天第一次都有家课的，你学了一课之后呢，你就要完成那一个星期的家课 homework。好像你的女儿你的仔有功课，你是妈妈呢，你自己呢都有功课做的。这是第三，要做功课。第四呢，就是呢刚才提到了，一课之后呢，我强烈的鼓励大家利用那个摆上网站的录音呢听多一次，然后一边听一边温习去吸收，然后用你的预备好的笔记簿呢来自己做笔记。为了我们部分人呢不是十分习惯做笔记呢，我今日完了聚会之后呢，我会在我们的群组那里将我自己个人的笔记送给大家，今天大赠送。因为第一次见面呢要行一个礼先，要摆出一个好友善的姿势嘛，是不是要留一个好印象，是免费大赠送我的第一课的笔记。那你就不需要跟我的，但你可以参考我怎样做笔记的呢，特别是你不是很懂的呢，你可以 學校我點樣做筆記嘅。以後你聽佢錄音嘅時候，你自己每一課都學習去做筆記。咁希望你咁學得多嘅時候咧，你慢慢慢慢就會學識咗。加上我哋個身體力行去實踐聖經嘅教訓嘅時候咧，有一日天父能夠使用我哋，使用你，將到消化咗嘅嘢講翻出嚟去傳福音。所以寫筆記係好重要嘅。跟住咧，我同大家解釋一下，我為大家提供嘅新翻譯嘅譯本咧係點樣使用。咁所以大家讀緊嘅咧係我自己嘅對聖經嘅翻譯，係天父鼓勵我去做嘅一件好重要嘅工作。我今次嘅翻譯咧係重新逐字逐句按照原來嘅希臘文去翻譯嘅，我唔係比較輕鬆咁樣，重要嘅字先重新翻譯啦，邊有咁多時間啦？其他咧就照抄啲舊就得噶啦。我唔係嘅，我係逐句逐字重新翻譯嘅，所以咧係一個嘅全新嘅翻譯。但因為按照原文嘅緣故咧，你會見到我嘅翻譯當中，總會有好多地方同你習慣咗嘅舊嘅譯本係相同嘅。咁梗係啦，假如佢譯得啱嘅話，我又譯得啱嘅話，咁譯出嚟嘅句子相同係一啲都唔出奇嘅。但你都會發現到有唔少嘅地方，我所用嘅字啊句子咧係唔同咗啦。咁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個原因就係咧舊嘅譯本可能係嗰啲中文啊太過難明啦，係好舊嘅中文，我用嘅咧係今日中國人用嘅中文。第二個不同的原因就是，大家需要知道大家習慣用的和合本中文聖經，有沒有人知道幾多年前譯出來的？和合本是哪一年出版的？五十年前？啊？四五十年前？一九五零年？不對。唔啱，有冇人知道啊？
八八年
吓，阿朱莲，
1988年，
唔啱。个答案咧系1919年，呢个译本吓。今年咧系2020年，系几多年前译噶？1801年之前翻译嘅，超过100年前翻译嘅。咁佢嘅中文咧？有些地方呢就真的很不順的，當時的中文是100年前，翻譯者呢不是中國人來的，是西方美國、英國、歐洲的很愛神的傳教士，為了愛中國人為我們翻譯的，他們譯得很好的了，因為他們是外國人來的，但始終因為不是中國人呢，你會發覺到為什麼這個地方不是那麼順的。他们是有一班中国的信徒帮他们看一个稿子，中国信徒因为是新接触福音呢，就翻译不到圣经的，翻译圣经需要学原文啊，识很多的圣经啊，但是这班的中国信徒就帮他们看一个稿，令到那些中文呢像中国人的中文，但始终是100年前嘛。所以如果你看到我的翻译跟他是有点不同的呢，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以前的中文太难明白了，不够顺了，我的呢是用今日的中文的。第二呢，有可能出于100年前我们的前辈对圣经的研究的了解呢比不起今日了，好像科学一样，对圣经的研究的知识呢不断地进步啊，对专家又将到这些知识教给那些学生，那我有机会学过。所以今日我的圣经的知识呢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前辈呢，是比起100年前我们的前辈是多的，还有准确一点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不跟旧的翻译，是因为那些翻译不够准确。而我的呢是重新严格按照着希列文的原文逐句逐个字去翻译的。下一样东西我想跟大家去解释， 就是当你翻开我的新翻译的时候呢，比如说你打开第一版《使徒行传》第一页第一章的第一节，你从第一节那里你就见到一章一节神之朋友阁下，然后你见到就是直译提奥菲卢士阁下，我在前书中写了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，加插了一句字粒很小的一句文字，写着直译提奥菲卢士阁下。咁啊，呢啲咧就系叫做插注，即系加插嘅解释咁解，叫做插注。咁阵间咧，我就会举一个例子咧，有一类嘅注释咧，就系唔系喺个句当中插入去嘅，而系喺一段嘅底下多咗一段细体嘅字嘅。阵间我就会俾个例子睇下，嗰类都系注释，都系解释，嗰类叫做注脚。因为咧喺一段嘅底下就叫注脚啦，咁所以你读我嘅翻译咧，你有时会见到嗰个经文啦，有时会见到啲插注，有时咧你会见到注脚嘅。我特登咧呢啲嘅注释咧系用啲细嘅字嚟写，因为我唔想阻碍大家对眼去读个经文本身。所以如果你唔想睇我嘅注脚咧，你就睇嗰啲大嘅字，嗰、那个就系经文嚟噶啦。你哋可以信赖嘅圣经嘅经文嚟嘅，但如果你想去明白深啲圣经嘅咧，你可以睇下我嗰啲插注或者系注脚嚟。讲到话呢个嘅直译咧系咩意思咧？直译就系话咧嗰个希腊嘅原文咧，如果唔去改动佢，唔去考虑你明唔明白，直接翻译嘅咧，提奥菲卢士阁下。但我咧，就译成咧神之朋友阁下，个原因就系啊提奥菲罗士呢，正如阿朱莲就好清楚啦，佢用紧一本嘅英文圣经，喺你嘅圣经嘅旁边英文嗰页咧系写住 Theophilus， 咁如果你直接译佢咧就系提奥菲罗士啦，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外国人嘅名，咁你读。读圣经读到提奥菲卢士咧，唔系好明咯。但如果你睇我嘅翻译咧，你见到系神之朋友。原因就系我将到呢个嘅希腊嘅名啊，嗰、那个意思话咗俾你哋知啦。提奥咧 ，Theo 就系神，卢士咧 ，Philos 就系朋友咁解。哦，原来呢一个仁兄，呢、这个人嘅名咧系叫做神嘅朋友咁。传统话俾佢知咧，呢个人可能系做官嘅。总言之，就系呢个作者咧系尊敬佢，就称呼佢做一系就大人啦、啊，阁下。直译就系直接翻译，而你读到嘅经文咧就系我而家为帮助大家重新嘅翻译系咁嘅。咁啊，当你继续去睇下，睇到一章十七节。他原是我们的一员，分担过括号使徒括号这职分。他即是犹大呢，原本是我们十二使徒的其中一个来的，他曾经分担过使徒这个职分。那你见到呢，有使徒这两个字是被我用括号括住，但是小一点的这粒字。个原因就是呢，因为原文是没有使徒这两个字的，你照看那些大的字呢，你就是读着希腊的原文了，分担过这职分。看到去第二章第四节呢，他们便被圣灵充满，以圣灵所赐口才说起外国的话来。圣灵的圣字呢是括号来的，那隻字呢是小一点的，即使说希腊原文只有灵字，圣这个字呢我是为帮助大家清楚明白是加上去的。第一章的第二十三节呢，在这一节的最尾的地方呢，你会见到中文写着 與馬提亞。跟住你見到細字話咧，以為雅偉賜予，以為咧，我即是話我幫你翻譯緊馬提亞，我幫你翻譯緊依個外國人嘅名個意思係點解？雅偉賜予 ，Yahweh gives。第二章嘅第二十節咧，第二章第二十節經文話咧。太阳将变为黑暗，月亮变为红血，在主，请留意主 Lord 这个字，在主伟大显赫的日子临到之前，这一切都要发生。那你看到有几个的细字写着主是指亚维夏同。当圣经用到主这个字的时候 Lord，咁到底佢讲紧系天父亚伟呢，或者讲紧耶稣我哋嘅主呢？喺呢个地方咧，我就话俾我嘅读者知，喺呢个情况用个主字咧，系绝对肯定嘅，系指紧亚伟天父，唔系指紧主耶稣嘅。下边假如再出现呢个主字咧，都系咁解噶啦。咁呢个注脚就系咁嘅意思啊。第三章十五节啦。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时候呢，犹太人杀害了生命之先导。You have killed the pioneer of life, the leader of life. 你们杀害了生命之先导。跟住呢，你见到我的插注，我有解释了。或作生命之创始者。参考希伯来书二章十节、五章三十一节，所谓的或作呢，就意思是说这个希腊的原来的字呢，最少有多过一种翻译的，两个翻译都是正确，都是对的，但我不能够写得那么长的句子，令到那个句子翻译出来很累赘，我只能够二者选其一。我就写咗咧，主耶稣被彼得称为生命之先道。其实咧个原文，如果你想学得丰富啲嘅咧，主耶稣亦都系生命之始创者，两个翻译都系对嘅。呢种情况咧，我就叫做或作啦。咁请大家而家翻到去第三章嘅第二十节啦。第三章的第二十节，你会见到第十七至到第二十一节的底下呢，在我的翻译里头是多了一段小的文字的，那些呢就叫做注脚了。因为我需要解释的东西太长的缘故呢，如果插在一句经文的中间，那就会阻碍大家读圣经了，我不想这样做。于是乎呢，我用一个注脚，一个 footnote的方法来去解释，这个是一个注脚的例子了，这是 footnote。 那跟着下来呢，我想大家去看一看第一章的第二十节。当你回到第一章第二十节的时候呢，经文是这样讲的，因为诗篇说，愿他的住处沦为废墟，没人居住，又说愿别人取代他的职位。这个就是一章第二十节了。你很清楚见到呢，这一句说话呢是向里面褪了格的，这个叫做缩格 indent， 是提醒大家呢，你是读着引用旧约圣经的旧约经文来的。有人是引用着希伯来圣经的经文了。下一点我需要解释的呢，就是如果你回到第四章第二十九节呢，第四章的第二十九节，你在那里就见到有一个注脚，应该说是第三十节的底下，那里你就会解释到呢，当我在个翻译本里面，你见到圣言 The Holy Word 圣言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是翻译着希腊原文的一个很重要的字 Logos 这个字。Logos 这个字是应该译做 说话，咁啊两个字嘅啫。咁但如果译成中文话说话，你唔知道作者系讲紧一个重要嘅神的说话。所以为咗大家提醒大家，虽然原文系得一个说话 logos 呢个字呢，其实所指嘅系讲紧神的话语嘅时候呢，我会用一个特殊嘅翻译圣言啦，嚟提醒大家，我系译紧 logos。咁你睇我嘅翻译嘅时候，每次见到圣言嘅时候呢，你就要知道啦，你系睇紧一个好重要嘅词语，系讲紧神的话语。最后一个嘅要解释嘅呢，请你跟我翻到去第五章嘅第一句，第五章。咁你见到我嘅译本嘅第五章一开始嘅时候呢，好奇怪一个现象。啊，明明系第五章噶嘛，咁应该第一句呢就是第五章嘅第一节噶啦。但你见到嘅呢唔系噶。第五章嘅第一句呢系叫做第四章嘅32节。下一节呢叫做4章33节。下一段呢叫做4章36节。4章37节。在4章37节之后呢，终于见到5章第1节了。咁你系咪好奇怪呢？因为圣经嘅原来呢系冇分段冇分章节嘅，系后人几百年后啲人加上去。我哋所用嘅圣经啊，不论系中文圣经或者系英文译本呢，佢哋嘅分章分段嘅方法呢，大部分系好可靠，系正确嘅。但有少部分嘅地方，佢哋分段分章系分错咗嘅。有时候就冇乜所谓。有些地方因为分错了缘故呢，是会妨碍了一个读圣经的人去明白作者的思路的。那就不好了。就有必要重新正确的分段。当你见到我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表示其实4章32节就应该是第五章的第一句来的了。我就将它重新分段了。咁为咗表示尊敬，同埋大家习惯咗旧圣经嘅分段咧，我保留翻旧分段个标志喺度，新嘅又见到，旧嘅又见到，咁咪一石二鸟咯。咁你以后睇我嘅翻译咧，都有呢个情况发生噶啦。咁我希望我嘅重新分段咧，对大家有帮助。好啦，我哋正式开始去学今日嘅《使徒行传》啦。第一章第一节咧，我哋已经有介绍过咧。作者借个机会咧，向一个人物去介绍关于早期教会嘅事迹。佢就话咧，写呢本书送俾呢个人睇。其实咧，佢系借机会咧，写成本书之后咧，俾所有人睇，系借机会借耳咁样讲嘅啫。收呢本书嘅对象嘅人名呢，喺嗰、那个就个名叫做提奥菲卢士。但嗰个真正嘅意思呢，就係、是、神嘅朋友。有礼貌啲称呼佢呢，就係、是、阁下啦。Old friend of God, 咁样。呢、这个我哋解释咗啦。佢下一句就话呢，我喺前书中写了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。咁我第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就系呢，当你读到第一章第一节嘅时候，你有冇注意到前书 ,my previous book,my last book, 大家有冇注意到呢个咁嘅字呢？如果你冇注意到嘅呢，你应该注意㗎喎、哦。有冇人知道作者所讲嘅 the previous book, 前书系指紧咩书呀、啊？咁阿辉就话咧，上一本所写嘅书咧，其实咧就系、是、路加福音。咁阿辉咁讲咧，唔系冇根据嘅。佢睇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句嘅时候咧，你会发觉到路加福音啊，都系写俾一个人嚟睇嘅。嗰、那个人嘅名咧，同呢个人嘅名系十足十一样嘅。咁所以咧，教会嘅传统就话俾我哋知道，呢度所指嘅前一本书咧，就系、是、路加福音啦。 咁呢个第一节同埋第二节就话咧，神之朋友阁下，我而家就决定咧写第二本书俾你去明白啦。嗱，我上一本书咧就写耶稣基督系点样出生噶啦，佢点样洗礼啦，佢点样传道啦，佢点样行神迹治病赶鬼啦，佢后来咧点样为人类嘅罪死喺十字架上啦，吓、第三天咧神令耶稣从死中复活啦。复活之后呢，他终于呢在门徒的眼前、被接升天走了。他说我上一本书最拉尾那章24章最拉尾的10句说话我就写到耶稣升天。现在呢我这第二本书呢我要接住从耶稣升天讲起啦。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、2节作者要讲的。咁阵间聚会之后啊，你返到去路加福音的最后嗰度，即係24章喎。你返到24章第33至53节呢，你就会见到啊，路加福音结束之前呢係刚刚讲到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40日之后啊，佢被天父接咗上天。而家使徒行传呢就接住去讲啦，咁样。咁啊，呢度咧我就算系同大家解释咗第一节嘅前书点解作者系咁写啦。既然系咁嘅时候咧，《使徒行传》呢4个字作为呢本书嘅书名咧，大家可能有听过啦。圣经嘅原本系冇书名嘅，冇分章、冇分节，亦都冇书名嘅。章节嘅号码同埋书名是几百年后啲嘅前辈加上去嘅，有时候咧就加得好啱好好嘅。但系《使徒行传》呢4个字咧就唔系唔好，都好好。但系就我哋系能够揾到另外一个书名，比起《使徒行传》呢4个字咧，系更加贴切呢本书嘅内容嘅。如果俾你重新改名，你会改佢咩名咧？圣灵行传，我就改咩呢？路加福音下集 The sequel to Gospel of Luke。 这个书名改得都是很有根据的、路加福音下集。我们今天开始读的是路加福音下集，或者叫圣灵行传。下一个问题就是，刚才讲了《使徒行传》呢这本书是从哪个地方写起的呢？就是承接着路加福音最拉尾的24章写起的，就是从耶稣我们的主升天写起的。大家会看到呢，从1至2节呢就算是整卷书的开场来的，1至2节讲一讲。现在呢我接着我第一本书我继续写了下，第3节这本书真正开始了，讲到主复活之后好多次向门徒显现。第4和第5节的内容讲什么？什么叫做受圣灵的洗礼呢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下一个星期要详细去明白。4和5节呢就是主在其中一次他复活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呢，就他在离开门徒升天之前向门徒讲了一些很重要的叮嘱他们的说话。而在第6至8节呢提到另一句很难明白的，就是以色列的复国的问题， The restoration of Israel， 以色列复国的问题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暂时呢我们今天是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的，因为真正的重点呢是第8节。到底第8节的内容讲什么呢？你们一定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，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，你们就会被能力充满，然后做我的见证人，四处去见证我已经复活了的这个消息，从耶路撒冷开始越传越远，传到世界的地极。这个就是第8节主升天前的他吩咐的最重要的那一句说话了。 咁啊，第九至第十一节咧，就讲到主耶稣就喺佢哋嘅眼前咧，光天白日就被接咗上天，就唔见咗啦。咁但系好重要嘅咧，就系嘅第十一节啦。第十一节，我哋可以一齐睇下一章第十一节啦。师母，你可唔可以为我哋读出嚟啊？我哋请你将第九节至第十一节读出嚟啊，唔该。
九至十一节，言毕，只见他被升起，有一片云彩把他接走，从眼前消失了。他们盯住天空，还在寻他的去向的时候，忽有两个白衣人站在旁边，说：加利利人啊，你哋站者而特望天空做什么？这从你们中间接走升天的耶稣，刚才你们看见见他如何升天，将来他也必如何再来。
在耶稣被接升天的时间呢，就有两个的白衣人天使出现，就讲了一句重要的说话。我希望今天第一次的查经呢，第十一句最后的两句说话呢，会成为大家今天要记住要背的金句，就是耶稣如何升天，也必如何再来。耶稣如何升天，他也必如何再来。一章第十一节，我建议大家将这句两句说话背了它。来紧用以下的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呢，去转去另外一个重要的两个重要的问题。刚才我问了大家，比起《使徒行传》这四个字，大家会不会想得到其他更加贴切内容的书名？这本书叫做《圣灵行传》，阿辉认为是更加贴切。我今天就想向大家提议，除了《圣灵行传》之外，还可以找到最少另外两个或者更多的书名，都同样比起《使徒行传》更加贴切的。你有没有提议？假使你是读完了《使徒行传》整本的内容，你又基本上明白他写什么，你认为有什么书名更加贴切内容的呢？
基督教会的开始。
我觉得这个的回答呢，是另外一个非常准确很贴切内容的书名来的。那么你在你的笔记簿里面呢，你大可以说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基督教会的开始，是很啱的。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。我是很同意这个方法。那么我还有想到两个的书名的。大家最近呢，在礼拜日我们一起在线上崇拜听讲道的时候呢，大家记不记得最近听的讲道，讲到的经文呢，差不多讲了超过一个月呢，都是以弗所书的第几章啊，是不是第四章啊？没错了，第四章的第四至第六节，是不是？一个身体，一个灵，一个希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洗，一神，就是一切的父，超乎一切之上，冠乎一切之中，在一切之内，七个一，是不是？咁啊，最近我哋听咗咁多个礼拜呢篇重要嘅圣经，如果呢个系一个提示嘅话，如果以弗所书四章四至六节系一个提示嘅话，你会唔会谂到有另一个书名系非常贴切《使徒行传》嘅内容嘅呢？嗱，比如呢个书名可唔可以咁啊？一体、一灵、一希望。我重复多一次 ：One body, one spirit, one hope。作为《使徒行传》嘅新书名，贴唔贴切啊？因为一灵咧就系神啦、圣灵啦； 这个一灵呢是住在这个一个身体里面的，带领着这个身体去见证耶稣的复活，去传福音。所以我的书名叫做呢一体一灵一希望。觉得同不同意呢？请大家想一下好不好？大家想一下。我还有第二个提议的喎。再早一点的一两个月前呢，还有几年前，我曾经的旧的讲道里头呢，有讲到呢天父 Yahweh 为了爱人类和爱这个世界宇宙呢，他有一项很伟大的拯救世人的计划。并且这项计划呢分开三期的工程的。拯救计划一期，拯救计划二期，拯救计划三期。大家记得听过这些说话吗？今天有没有人记得分哪三期啊？如果你记得 Yahweh 拯救计划第一期是什么意思的，是代表着圣经哪几卷书的，请你开麦讲。咁好多谢你回答。咁三条问题呢係答中咗一条，就係第三条。第一同埋第二条呢就係答得唔准确嘅。咁我就为咗时间嘅缘故呢，第一期呢就唔係旧约嘅。第一期呢係讲到主耶稣嘅出生，佢嘅死，佢嘅一生，佢嘅复活，佢嘅升天，係第一期工程。全部关于耶稣基督嘅第一期工程。所代表的呢就是圣经的四福音书。第二期工程呢就是用使徒行传这卷书来代表的，就是圣灵怎样充满早期教会，带领早期教会去见证神天国的福音。圣灵带领着初期的教会传福音，就是第二期工程了。只不过这个使徒行传呢是这个第二期工程的开始来的。今日我们都是传紧天国的福音，我们是属于第二期的时间的。第三期呢终答中了，就是主耶稣的再来，天国降临地球。启示录啊，或者是新约其他地方讲到主耶稣再回来的经文，是第三期工程。咁讲个转头呢，另外一个的书名或者大家都可以在下星期查经的时候去提出的。如果你知道了拯救计划有三期工程的时候，或者你会想到同一本书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新的书名来代表，一样是更加贴切的，同这三期工程是有关系的。好，那现在我暂时放下这件事先。那么接下来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要结束了。我要快快的来到今天我们的最后的一个环节。就是有没有人想过主耶稣升天一件这么大的事情，这么不可思议的，不单止他在门徒的眼前升了天，天使还怕我们听不清楚，天使代表神讲明他如何升天，也必如何再来。主耶稣一定会回来的，因为这个是计划的第三期工程，他一定会再回来的。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啊，到底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在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呢？耶稣再来的，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耶稣升天先啊。主的升天是在哪一年发生的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一般来讲呢，年份就不是说最重要的。圣经经常都将到一些重要的事情呢，不将个准确年份告诉我们知的。因为年份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那件事的内容意义才是最重要的。只不过如果大概知道个年份呢，对我们这些圣经知识有限的人呢，明白圣经会很有帮助。所以今天我们呢就不是追求要得到一个很准确的答案，是哪一年主耶稣升天呢？我们想大概知道是哪一年发生这件事的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你推测是哪一年呢？ 嗱，我估咧，大家多數都冇嘅喎。咁你會話咧？咁嚇嚇？公元33年，咁啊，點解阿輝會咁講嘅咧？因為阿輝嘅思路咧，我都估到佢嘅啦。因為我哋相識咧超過幾十年嘅啦，啊，我哋係老朋友嚟嘅啦。佢咁樣答咧，原因有一個，因為咧，福音書話俾你知道，主耶穌成長到30歲嗰年咧，佢就洗禮，佢就出嚟傳福音嘅。大概2年多3年後，佢被釘死喺十字架上，復活之後咧，一個月後就升天。咁所以咧，佢係33歲嗰年升天嘅。咁就阿輝就假設咧，主耶穌出生嘅年份咧係公元0年，公元嘅零年，咁啊33歲咧。
公元係幾後？
佢唔係死後，係耶穌出生嗰年叫做公元
啊。
只不過係咧，耶穌幾時出生咧？係教會係幾百年嚟都搞錯咗嘅，全世界嘅人都搞錯咗嘅。教會幾咁千幾年嚟都以為耶穌係公元0年出生嘅。所以咧，佢33歲死升天嘅咧，咪公元33年佢升天咯。但系因為耶穌並唔係0年出生嘅緣故咧，阿輝嘅答案都係錯嘅。主耶穌唔係33年升天嘅。有冇人知道主耶穌係邊一年出生嘅？嗱，我唔係話好準確啦，冇人知準確嘅，不過大概啦。我肯定嘅咧，唔係0年嘅。點解咧？根據馬太福音第一章啊。第一同埋第二章话俾我哋知道咧，主耶稣出世嘅时候咧，犹大呢个地区有一个叫王嘅，代表罗马政府管犹太人有一个王，佢个名叫大希律 ，Herod the Great， 大希律。大希律咧喺公元之前嘅4年，留意一下，公元之前嘅4年就死咗噶啦，由佢4个仔接任，将佢个国土分为4个。封地。假如大希律是公元前4年死了的呢，他死前呢，主耶稣出世了都有1年至2年的了。因为他出世之后呢，大希律妒忌啊，怕这个小孩长大会霸占他的皇位呢，他就想找耶稣这个小孩来杀害他，杀不到呢就杀死很多小孩。这件事呢是发生在他死之前的，可能是公元前5年，可能是公元前6年，即是说呢，主耶稣最迟出世都是公元前6年，不会是4年，也不会是3年，绝对不会是公元0年出世的。虽然我们不敢肯定呢，我们就为了讨论而已，其实就不是很重要的，大概我们可以说呢，主耶稣出生的年份呢是公元之前的，你当佢6年啦吓，当佢6年啦。咁佢33岁嗰年系边一年啊？公元前6年，主耶稣出世，佢33岁就死、复活、升天。咁啊，当年系边一年啊？有冇人想答咧？升天呢件咁大嘅事，系发生喺公元第几年啊？冇错啦。假如主喺公元前6年出生嘅话咧，呢件咁大嘅事啊，系发生喺公元后嘅27年。OK， 27年。今年咧系2020年。咁请问主耶稣升天呢件大事啊？距离今日2020年过去了有几多年啊？呢件大件嘅事啊，过去了几多年啊？咁你将到2020年减27，就系等于咧1993年啦。 呢件咁重要嘅事呢，过去咗已经有1993年啦。嗱，主耶稣提醒我哋呢，佢边一年会再嚟呢个地球呢，係冇人知道嘅，连佢自己都唔知道。就我哋就唔好亂咁去估啦。嗱，咁就天使一句重要嘅说话，亦都系今日嘅金句，就系咧，耶稣如何升天，也必如何再来啊！主耶稣咧系喺公元大约27年升天嘅，今年系2020年，嗰件大事发生之后咧，已经过咗1993年噶啦。冇人知道主耶稣准确喺边一年会翻嚟，但我哋都想知道大概佢会几时翻嚟，等我哋能够爱惜光阴。咁今日最后嘅问题就系呢，假如我系讲假设嘅咋，我系冇把握嘅。假设如果天父认为喺主耶稣升天之后，过去足足2000年嘅话。他认为，假如他认为时间到了，那将会哪一年主耶稣回来啊？那这一计已经过去了1993年。假如这件升天的大事过去足足2000年主就回来的话，将会在七年之后主就会回来的了，就是2027年。如果刚才的假设是对的话，2027年有可能主耶稣就会落实天使的宣告，他如何升天也必如何再来。会不会是2027呢？还是2026呢？还是2028呢？还是2029呢？我们不肯定，但有可能以2000年计算是2027年。咁啊，我哋就快要结束啦，仲有五分钟我就要结束啦。咁啊，下个星期咧就我会继续第二次带领大家。喺今日结束之前咧，就我提一提下嚟紧一星期大家要做嘅家课嘅 homework。我先用口讲。咁跟住錄音你會聽得翻嘅，但係為咗簡單啲咧，我亦都會喺 WhatsApp 嘅群組咧，將到家課嘅問題發俾大家，等大家可以知道我問啲咩嘢。為咗去幫大家吸收今日嘅學習內容，同埋準備下星期嘅寶貴學習內容咧，我有以下嘅家課嘅幾條嘅問題。第一，請大家嚟緊一個星期咧。再睇下《使徒行传》，由头到尾。今次咧，你去搜索一句嘅说话，就系圣灵充满，或者类似依句字嘅说话，圣灵充满，或者被圣灵充满，类似嘅说话。咁啊，你揾到一次咧，你就记录你喺笔记簿上边。你应该揾到十次。咁多嘅，我想大家揾到晒出嚟。圣灵充满喺边嘅地方喺《使徒行传》里头出现过咧？请你记录个经文。第二，当你离开《使徒行传》去到新约圣经嘅其他部分嘅时候，你能唔能够想得起啊？仲有啲咩嘅新约嘅书卷有提到门徒基督徒？是应该学习求天父啊，用圣灵充满我们的呢？有什么地方提到啊，我们是应该求天父用圣灵充满我们呢？是不是福音书呢？是不是使徒的书信呢？是不是启示录呢？这类这样的圣经呢，就使徒行传就找不到的了。那请你去找。揾曬出嚟，未必有充滿呢兩個字嘅， 但是关于要求圣灵充满这类似的意思的，请你找到呢将经文记录下来。第三条问题呢，就是去默想、去祈祷，准备我们来这两个月去一起同心学习的，就是我们2000年后的今日的我们、作为一班洗了礼的人，有没有必要被圣灵充满的呢？我重复，我们有没有必要求圣灵充满的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够每日都被圣灵充满呢？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？ Practically, how do we do it? 所以这是第三条问题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求圣灵充满的呢？我们怎样才每天被圣灵充满呢？具体是怎样去做？这个就是那个功课 homework 了。啊、你说很难呢又不是。不需要做功夫吗？又不是。但是功课的意思就是会帮助大家去明白使徒行传重要的信息的。讲到这里呢时间就到了。就 好多谢大家的参与。本来呢想多些机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下一些问题。但因为够钟的缘故呢我们必须结束了。我们一起同心祈祷。